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既然是整个救恩的历史，那么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它就有它特殊的意义存在。那么你就注意到这个节期，神是把一整年定出了特别七个节期，那换句话说，这个节期是要一再的重复的过，重复的过，重复的过啊。那么一年又一年的过，就换句话说，这个节日每一次临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温习啊，要温故而知新啊，每一年都让我们能够更深入，能够更进入这个节期的意义。所以呢，在整个历史上基本上这七个节期可以分成三大类啊。那么你们看这个slide 打出来的，那么头三个节日因为就在一个礼拜内发生的啊，逾越节、无酵节跟出熟节都是在同一个礼拜，所以呢就的时间来说，他们就归成一组。那么是用逾越节做代表啊，有的用出熟节做代表啊，那有的地方用无酵节做代表，没有关系。但是不管讲哪一个节，它其实是三而一的哈，因为它是同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那么中间隔了五十天以后呢，到了七七节，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啊，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第三组呢是用祝棚节做代表哈啊，它也是三个。都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七月份啊，七月一号、七月十号跟七月十五到二十一号啊。所以你们就先等一下啊，这就分成这三大类。那么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那么有一个特点，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逾越节，你看到第三个它是讲出熟，把出熟的献给神，这是出熟节。那么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啊，这是基本上他们这个收割的时候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又被称为收割节。那么祝棚节呢又被称为什么节？收藏节啊，就是他们不仅仅所有的作物该收的都收好了，那这时候他们要准备过冬，所以把它也收藏起来。所以你发现这三大阶段都跟什么发生关系？都跟收成发生关系哈啊。所以这个每一个节日都说到是在主人面前啊，是一个丰收，是一个恩典，然后我们在恩典中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这三组，一方面是就着时间我们分成这三组，一方面就着它都是跟收成发生关系。所以为什么在圣经上讲到以色列男丁一年要几次去朝见耶和华？三次，然后绝对不可以空手而去。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节期的发生的时候，神的百姓都蒙福了，都有特殊的恩典，所以当你来朝见神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空手来到神家啊！不管是出熟节，不管是收割节，不管是收藏节，以色列的男丁他要代表他的全家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而且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来，就是我们不能在主人面前白白领受恩典而却不知道向神献上感谢为祭啊。所以这是三个很重要的节日，那我想让那不不三组很重要的节日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下一个 slide 啊，那这个是我从网络上拿下来的，因为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啊在这里表达。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圆圈是指的阳历啊，是指的我们现代的历。那么外面的黄圈像亚比月，就是一月，就是犹太人历啊，犹太人的历法啊，他们一月份是亚比月，所以你就发现逾越节、出熟节啊，跟这个出少节啊，都发生在一月份的时间啊。然后你看到三月，犹太人的三月大概等于我们的五月到六月啊。犹太人的一月大概是我们现代西历的三月到四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逾越节或是复活节都是发生在大概四月左右啊，就跟我们现在的西历是非常 match 的啊。那么五旬节呢， 是发生在我们这边的五六月。美国比较不太注重五旬节的庆祝，我到欧洲去好几次，他们邀请我们去带他们的培灵会，就是不是用复活节，就是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节期，对他们来说欧洲是个大节。那么我复活节几乎都不能答应他们去，因为我们自己教会一定要留在这，所以他们另外一个大节日就是五旬节。好，那么七月份是等于我们这里的九月到十月了，这边犹太人在这里又有三个吹角，还有他写成遮罪，还有这个祝棚节。那么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立法大概的时间。那么下一张图呢，也是另外一种的方法来表达，他用横线的，上面是阳历，下面是犹太人历，所以你就发现犹太人的正月一月份就等于阳历的三月到四月，在这里发生的十四号是逾越节，十五号开始除酵节一整个礼拜，然后十六号是复活节，所以呢，在这边这是大概的一个参考。然后你就发现他在这里也列出来了个人，我们个人的经历跟整个救恩的历史。逾越节在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先看历史的部分。出埃及记十五章，对不对？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逾越节，那么神把他们从神的审判，从埃及法老的辖制里面救出来。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只是从法老的手下救出来，法老的确是辖制我们，但是呢，法老毕竟不能够拥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那么我们真正要救的不光是要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我们更是要从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呢，逾越节是发生在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把血抹在门楣上，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哈。面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所以那是历史上的逾越节。那么除酵节，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当他们吃完逾越节的宴席以后，他们 是站着吃，拿着杖吃，吃完以后他们就上路了哈，就把这个 无效的这个面粉扛在肩上，揣在盆里面扛在肩上就上路了。所以他们一路上就开始已经开始吃无效的饼，开始过无效的生活。那么复活节在历史上发生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这个是初熟节，是初熟的日子，那个时候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个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教会也诞生了，所以这在历史上两千年前所发生的。所以就的历史来说，逾越节、除酵节跟五旬节都已经发生了，那么底下就着历史再来说，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讲到，到了这个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等一下我们到那边我们再来讲。因为就着新约的圣徒来说，赎罪日我们已经在逾越节里面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羊羔已经为我们被杀，所以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但是犹太人他们还没有，所以有一个历史上的赎罪日有一天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那等一下我们再细讲。那么就的救恩上的话，我们也是一样，逾越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遮盖，然后我们重生得救了。然后我们一重生得救以后，就应该开始过无效的生活，就是脱罪的生活，从我们得救的开始，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这个因为圣经上讲到教，我上次已经特别讲过了，一个是讲到罪恶，一个是讲到错误的教训，所以一个圣徒当他重生得救之后，应该不用等到五年十年以后我才脱罪，在神的眼中你一得救你就应该 要出来，要从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里面要出来，要过一个脱罪的生活。而且七天特别强调七，圣经上所有的七都讲到 perfect， 讲到完全，所以过无罪的生活不是偶然的经历，神要叫我们七天来过 无教的生活，表明说我们从一得救被拯救开始， 我们就应该过一个完全脱罪的生活、啊、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也特别讲到是在圣灵里的、啊、一个特殊的经历、啊、对不起，这个一月节是1月14号，1月15号开始无酵节，然后1月16号复活节、啊啊、就是初熟节。耶稣基督、啊、像哥林多前书15章，他像初熟的果子、啊、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像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特别说到基督的复活、啊、那么、啊、这个是复活节，然后到了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这是我们救恩的经历、啊、那么吹角节同样的跟赎罪日还有祝棚节，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节日看过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好不好。那所有的这7个节日、你就发现我们23章一开始讲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安息日，23章在讲七大节期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安息日。那因为安息日、圣经上所有节期的原则都是安息的原则，好，那都是为了神，所以安息在圣经里面讲到安息日，特别讲到是神跟神百姓立约的一个记号，也应该是神百姓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见证，一个特点。因为你看世界上的人没有所谓的安息日，他们要守。那如果你到犹太人去的话，当然他们守安息日又守过头了哈、啊、我常常说今天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他最不安息的一天啊。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啊，住在旅馆那个电梯你碰到安息日，他就雇一个阿拉伯的小孩子来专门帮你按电梯，你自己不准按的哈、啊、犹太人是不准按电梯的，要安息。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已经打工打惯了，他是坐在里面半打瞌睡的，只要门一开到了1楼，他就开始把1到15楼1到20楼每一个都按、啊、不管几个人进来他全部按，按完以后他又打瞌睡、啊、然后你像我只有我一个人进电梯要进11楼，我就得2楼也停，3楼也停，4楼也停、啊、他就不管你的，他就是全部按、啊、反正你们犹太人到了你那层你就出去就是了、啊、所以安息日不可以开炉子，所以你要吃热的东西的话你就得把它放在炉子上保温、安息日你不可以开电视台，不可以有，就反正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做、所以你就把它留在那边。安息日不可以走路超过1里路，安息日的路程、他们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规矩、所以这个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时候。好，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圣经为什么神这么注重安息？圣经上讲到的安息有几种。第一个，安息日的设立在创世纪2章，大家应该知道创世纪2章讲得很清楚，安息日的设立是说神就在2章2节，神在第7日歇了他的一切的工就安息了，然后神赐福给第7日称定为圣日。看到没有？因为前6天神创造天地，然后全部都做完了，第7天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然后呢，神特别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所以换句话说，当神定安息日的时候，是要叫人知道所有人类所需要的救恩，他全都做了，全都预备了，全都够了，人不需要再做什么。所以安息日一方面叫我们享受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另外一方面要我们学习信任神所预备的，神所做的 sufficient enough is all sufficient、是足够的，不需要人再来在神的救恩以外再加上什么、好像能够让神的救恩更丰富，因为它是完整的、所以第一个安息的意义就是创造之后的安息。所以10诫里面，当在出埃及记第20章从第8节开始讲起，一直到11节，在这里讲到安息日要守安息日，特别也都是在那里说到要纪念神创造工作的完成。所以我们晓得第一个安息是什么？神创造的安息，神所有工作做完的安息。那第二个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啊？大声一点， 这个圣经十诫重复过两次，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另外一次在生命记第五章，大家翻一下好不好？生命记第五章，时间的关系 我很快的来读一下啊，从第五章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等等等什么都不可以做，要安息。然后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你就发现在这里摩西在生命记重申十诫的时候讲到安息日，他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是讲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安息日是为了神创造之功的 完成，但是在这里呢他又加上了，或是他又特别强调了，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是神伟大的救恩救赎，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救恩救赎里面安息，不光在神所造的万有里面享受神所造的日光水流各样的百物这个神创造的安息里面我们享受他的恩典的预备，同样的我们也要在神救赎的大功里面我们来进入安息所以到了新约什么地方特别强调这个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件事情，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特别强调他们倒闭旷野不能够进入那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你看到了没有，在这里所讲到就是说，不光神把百姓带出埃及，这个不过是前脚那么后脚跟进来的是要进迦南，这个叫做神整个救恩在他们中间救赎工作跟救恩工作里面叫人享受的一个全备的救恩不光把我们从埃及法老的辖制从神审判底下救出来，神更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叫我们在基督里来享受这个安息，这样清楚吗？哈，这是十诫里面两次讲到安息日，一次是为了创造，一次是为了神的救赎和救恩的工作。那么当耶稣真正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乃是为人设立的，因为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所以你要晓得第三个安息更深的安息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在我的讲义里面安息日我特别用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八到十一节，前面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为安息日设立的是叫你去享受神所预备丰盛的恩典，安息日是叫你享受感恩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大功也不仅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就非常的愤怒看见耶稣在安息日行善他们就非常的愤怒，他们完全忽略了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所以底下接下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八到十一节，他说如果约书亚，你看约书亚已经把他们带进迦南，对不对？终于带进迦南了，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用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着神的子民存留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别看到了没有这个神百姓倒闭旷野，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没有进入迦南，没有进入神所立的安息。那么约书亚带领了新的一批进到迦南地了，但是呢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安息，就不需要再立别的日子，但是有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他们存留，那这个安息就是讲到在基督里的真安息， 你们读圣经会不会觉得很矛盾哈？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哇，那不是很不安息吗？你有没有想过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不是很不安息吗？我想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假如律法的要求是要叫我们可以飞到不要说3万尺飞机那么高，1万尺好了哈，也许1万尺也不用，1000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飞得到，我飞不起来，我的生命是不会飞的，对不对？我没有那个超越的能力，我没有能力达到那个高度的要求，我不可能达到。但是呢，我现在说我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我要怎么样达到1万尺、3万尺的要求呢？我只要我上飞机就好了嘛。所以呢，你要竭力做的就是上飞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要被任何事情打岔，不要被任何的懒惰耽误了。飞机快开了，我进去了，他就把我带到该到的高度。那这是救恩啊，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不在律法以下，因为我在恩典中，我胜过了律法。不是说律法要丢弃，而是律法所有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的。但是呢，我今天不是靠着我自己因行律法被称义，我今天是进入了基督里，而在基督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基督是一切，那大家可以明白了哈。所以安息日有哪三个？一个是为了神创造之功啊，而且神特别赐福啊。第二个是为了神救赎之功啊，这个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啊，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而第三个，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更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表明一件事，有一个真安息是为人预备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真安息。好，有主够了，有主够了，真的有主够了。不光是指的所有的救恩来说，有他应付了所有的需要，也是指的我里面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渴慕，有主就够了。好，这是安息日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特别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以赛亚书30章15节也说到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所以我们所有在救恩里面的经历要想真安息，就是到主这里来。弟兄姊妹，不要光把这个当道理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么100多号人物，有多少人是真的在享受安息。今天基督来了，天天都是安息日。怎么样子转向基督，来到基督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不是我们不会劳苦，不是我们不会有重担啊，主都了解。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安息日的主所应许的，你们得救，怎么样子让我从这个处境里面被释放被救出来，怎么样子从罪恶的捆绑、网络的捆绑、我心思败坏的捆绑、情欲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自己上飞机就好，你不要去想要跳，你再怎么跳你跳不了1000尺，更不要说跳得了1万尺、3万尺，那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学习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我们像那些不信从的人跌倒了。好，这是安息日啊，有没有问题？你应该都很安息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七大节期啊，第一个是逾越节啊，逾越节讲到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用新约的解释啊。那么使我们得救，这是我们救恩的根基，也是神享受我们，我们享受神的起头。没有逾越节底下什么都没有，所以逾越节是一切救恩的根基跟开始。所以我在这里列了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旧约正月14号。 那么新约，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了，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旧的历史我刚才讲过的出埃及记发生的 Passover， 旧的新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个被杀的羔羊，让我们得救。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旧约人在门楣上涂血，当天使从外面经过的时候，他只要看见这血，他说只要一见这血他就越过，这个叫做 Passover， 他就不来杀，所有人都得在里面吃羔羊。那么新约我们知道主耶稣，今天早上于师母也正好讲，你看我们主日讲台时代跟我们的成人主日学 有莫名的这个配合哈。那今天正好也讲到逾越节，逾越节耶稣在逾越节那天吃晚餐的时候他设立的饼杯。那这个图我喜欢它，是因为杯里面的葡萄汁或葡萄酒是借着葡萄被压榨而成的。黎弟兄有一首诗歌，你若 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什么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是吧？就是酒是葡萄汁，葡萄酒是从葡萄被压榨而出来的实价的经历。那么饼呢，世界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失了，然后它长出许多的籽粒来，然后再经过被磨碾磨碎磨成细粉做出来的饼。所以都讲到实价的经历，这都讲到逾越节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是逾越节。那下一章你就看到他们旧约在外面涂门楣，然后羔羊被杀，他们在房间里面吃，那么到了新约就用饼和杯来替代。好像还有一章是吧？这是我昨天看到于师母的 PowerPoint， 我说这张太漂亮了，我借用一下。他说没问题。这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上他亲自设立了擘饼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这个教会我们舍不得变成一个月一次，我们一直坚持每个礼拜要擘饼，因为没有一个聚会是这样子完完完完完全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像我们小组聚会祷告聚会常常也会彼此代祷彼此关怀，那些都很重要，但是呢完全是为了他，想念他，纪念他，爱他，感谢他，赞美他，这是擘饼聚会整个的中心。因为他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我们理当如此的纪念他。好，这是逾越节。如果我对，好，我们看下一个。无酵节，那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十五日就要向耶和华守无酵节，要吃无酵饼七天。那么这是讲到圣徒蒙救赎以后立刻就要开始天天接受圣洁无罪的基督做生命，过脱罪的生活。所以你好像就的实际的经验来说，很少有人一得救以后就永远不再犯罪了，对不对？就的我们经历我们还是会犯错的，但是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里面，如果我们领受的正确，经历的正确的话，当我接受耶稣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在我里面就有一个圣洁无瑕疵不会犯罪的生命在我里面，这个生命足足带领我每一天都过圣洁没有罪恶的生活，这叫做无酵节，这叫做无酵节。所以呢就算我们经历上跟不上，但是至少以色列人在他们逾越节一完的时候就要开始过无酵节，要把所有的酵全部除掉，换句话说要对付罪恶，要除掉所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这是无酵节。那么在新约里面，刚才我们已经也读过了哈，林前五章七到八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哈，这是现在是基督的生命才可能无酵。早上于师母讲了一句话，他说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可爱所以主爱我，我们没有一点可爱的，他就是因为爱大为我们舍命，舍命到一个地步，不仅仅用血解决我们所犯的罪行，更是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命倾倒出来 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到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无效的面，就应当把旧效除尽，好叫你们成为新团。所以你们守这节，不可以用旧效，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效，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看到了没有哈？在这里都在讲什么叫做旧的，什么叫做恶毒的效，什么叫做邪恶的效，那都是我原来的于宏杰，在我里面就是旧的，在我里面就是恶的，在我里面就是在主的面前 是毒的，是邪的。但是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既然成为新团，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这是无效节的真意。好，所以有一天我跟一对弟兄姊妹讲，我说爸爸妈妈来，要不带他来教会。他说这个爸爸曾经去过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受到一些影响，他觉得你们基督徒讲的是一回事，活出来的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如果你们真活出你们所传的这个样子的话，他说那真的是不一样，你们对别人这个影响会太大的。所以连福音朋友听到基督教在这里讲这些东西，然后看看我们基督徒，他们里面就很失望哈啊！所以我们里面该有的情形跟我们实际的情形中间这个 gap， 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恩典中大家一起勉励一起成长啊，让教会真的活出来，能够流露基督的馨香啊，让人家来到这里就能够觉得在我们中间不一样啊，在这里神的居所，神的同在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